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西安这个封城呢，已经进入第三周，在封城期间呢，先有中国独立媒体人江雪写出《长安十日》，后有呢国家一级编剧、曾任西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孙毅安呢写了一篇呢《疫情期间内总恶无边无际》。《长安十日》这一篇呢，被称为西安的翻番日记。读者呢，给江雪给了一个"感言"的江雪的这样一个美称啊。相比之下呢，孙毅安先生的这篇文章呢，啊，让他一夜名观海内外啊。有网友这么说啊，但在评价的时候呢，这有天壤之别啊。有的文章啊，有的人呢说他这个文章呢写得太好了，也有人批评他呢是选择性的愤怒啊。也许就是强国精英聪明厉害之处。那么今天呢，我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啊，江雪和孙毅安的这篇啊，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呢，引起如此大的关注。第二个呢，为什么江雪的这篇呢，在海外媒体呢啊，或者舆论里头呢，是好评如潮，而孙毅安的这篇呢，在海外舆论中的争议是如此的大？最后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就是一篇文章是向上的啊，一篇文章是向下的啊，矛头是各有不同的，为什么都会被删帖这样一种待遇？好了，今天呢来讨论这个话题呢，是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纽约的荣伟先生，荣伟你好。
哎，小兵好，美国之音这个观众好，哎，老
荣
穆
伟先
好。
生呢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的主编啊。第二位呢，我们介绍一下，是来自加州的吴泽莱先生啊，他是政论作家、独立学者。老吴你好，
哎，小兵先生好，英伟先生，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以前呢，因为今天这个节目呢是要讨论这两篇文章，所以呢，我用点时间呢把这两篇文章啊主要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介绍完了以后呢，我才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点评啊。那么这两篇文章我在介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导播会把相应的内容呢再打在屏幕上啊。那么这个首先呢是江雪的这个《长安十日》的文章啊。那么这个文章呢，我把它分成三部分啊。我觉得第一部分呢，它是讲的是这个西安的这个封城的这样一种啊灾难性的一些描述啊。那其中提到呢，我们没有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的仓促不堪啊。那么这个仅仅过了2天，就出现了全民买菜难的问题。那么政府呢也不让说啊，老百姓谈这个买菜的问题呢，最后把这个评论都给关了。事实证明呢，啊，持续多天的这个买菜难呢，本质上是人为的灾难啊，这是他的这个原话啊。然后呢，这个西安的这个关啊，就关封城的这个事情，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呢，他说，并非没有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性。然后呢，他提到了这里面的一些例子啊，说有一个人想出去买馒头啊，被痛揍了一顿啊。这个小伙子呢，离他们家住的地方呢不远啊，揍了之后呢，白花花的馒头撒了一地。还有呢，新年到了之后呢，他的那个小区呢贴上了封条啊。那么，如果有一个人要被发现，就被要集中拉走去隔离，所以他就描述了这样一种集中隔离的一种心理状态。他说，在小区单元里，我简直能感受到大家都在瑟瑟发抖。我们就这样活在盛世啊，我觉得这是比较重了。我们就这样活在盛世啊，这第一部分讲这个灾难和盛世的灾难。第二个呢，讲这个对政府啊分成一刀切的这种手法的批评啊，那么他这里头比较尖锐说，那些为这座城市按下暂停键的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他们可是想到他们将怎样影响到居住在这个城市里头的1300万人的命运，啊，把大家全圈起来，再有政府工作人员去投喂，啊，投喂这两个字，大家知道我用的是什么意思？政府还是没认识到行政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还强调他们在政府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志愿者想去提供服务，但是志愿者根本无法离开居住地到一线服务。那最后呢，谈到了对政府的一种恐怖心理的描写。那么他们啊，想给政府提点建议，就写了一封信啊，叫《西安一问市民关于解决吃菜难问题的紧急建议》。后来你想呢，到底署名还是不署名？最后想呢，还是不署名了。他自己问：天知道我心里有没有恐惧？这是我认为呢，江雪的这篇啊《长安十里》里头呢比较重点的问题啊，重点的内容。那么第二篇呢，孙延安写的啊，《疫情期间那种恶无边无际》。第一部分呢，他写了疫情期间啊，你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底层的恶，那种恶无边无际。那么他给了四个例子啊，一个是讲年轻人饿不了出去买馒头，被几个志愿者暴打。还有讲一个人呢，偷出去买食物啊，被纠察队抓住，最后呢在视频上公开的做检讨。还有一个呢，父亲心脏病发作，被志愿者阻止去治病啊，最后死掉了。还有一位呢，怀胎八月，最后被志愿者阻止呢，最后胎死腹中。讲了这四个疫情期间发生的这种啊底层之恶。然后他第二个部分就讲底层之恶超出你的想象。那么从西安的这种底层之恶，他开始讲到整个中国社会底层的恶，他用那个底层的恶超出你的想象。那么他又给了四个例子啊，49年以前啊，抢别人土地的是这些人，50年以后抢工人商店的是这些人，文革之中啊，把工程资本家文化人游街示威暴打致死的也是这些人，反日的时候呢，推翻车辆用 U 型锁砸烂无辜者脑袋的也是这些人。所以他给了这些啊底层之恶的人一顿狂批，他说只要你给他一点权力，哪怕就像苍蝇屌一样大小的权力，他们立刻就能变换一副嘴脸啊，很凶啊，说得很厉害啊。然后呢，他说对底层来说，权力的压迫不仅不带来被压迫者的反抗，反而带来对权力的崇拜和渴求啊。被压迫的人呢，一旦得到权力呢，就会立即10倍100倍的放大它，完全忽略权力还有边界存在。那最后一部分呢，他说底层的恶超出想象，底层的凶残超出想象。然后他说或许出于某种禁忌，这个真相没人敢说，但是我今天要学那个武汉的医生艾芬，老子到处说啊。就这么两篇文章。所以说呢，这两篇文章我给观众介绍完了啊。那么我第一个问题我要问，为什么江雪和孙延安的这两篇文章都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那么我先听吴作来的评价。
谢谢。这两篇文章呢，一个是前景式的，尽管它是一个人的描述，但是它尽可能前景式的描述呢这个西安市民的生活场景。这个场景呢，涉及到政府的作为，也涉及到老百姓的这个互助，所以呢它有底层的这样一种温暖。所以我们读起来，我们既感觉到这个政府呢在政治正确这样一个大的旗帜下啊，做了很多这个不人道的事情，而且这些不人道的事情正在衍生出次生灾难。这个灾难将有可能超过病毒直接造成的灾难。同时呢他呢也提出了一些疗救的一些解决之道。他说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盛世之下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的优越性是在维稳上面体现政府的这种强力，它并没有行使在这个动乱整个社会调配资源来赢得这个灾难，就是在解决老百姓生活困难的同时，才规避次生灾难的同时来解决这样一个疫情有可能泛滥的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作为，所以这个江写的文章呢是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甚至中共才对待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开始删，后来又放出来，人民中共有关方面才干预这篇文章的这样一个删帖或恢复啊，内部呢也存在一个小小的不同的意见， 啊，因为这一篇文章确实是非常真实的反映。至于这个揭露底层之恶的这样一篇文章呢，它不是底层之恶，它不准确，它也不是平庸之恶，它是附庸之恶。就是这些志愿者或者底层的这样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受到了这个政府行政命令的这个逼迫或这样一个授权，他们成为政府公权力的附庸者，他们把这个权力做到了一个极致，他们不知道怎么行使这个权力，所以他们觉得只要做正确的事情，只要执行上面的命令，我可以无限度的来行使我的权力，哪怕动用暴力。这种恶从中共建政之前，甚至从五四运动的时候开始，我们都可以看到，只要政治正确，只要做光荣伟大的事情，我就可以置对手于不义之地，置对手于死地，烧对方的房子，砸对方的馒头，砸对方的车。所以这种恶是政治正确的旗帜下附庸之恶，不是平庸之恶。谢谢。
好，那个吴先生啊，开了一个头啊，我们很多人都讲这个底层之恶啊，松先生讲底层之恶啊，很多人说这就是平庸之恶，可是吴先生把这两种恶都给否定了，说是附庸之恶，跟权力相关联的东西啊。那么江雪的这篇啊文章呢啊，他评价是也有说跟我看到的不同啊，我看到江雪自己说啊，他说人们渴望真相啊，太渴望真相，所以喜欢他这篇文章。那么有的人说是没有男儿啊，没有男儿，这个时候呢江雪出来了啊，像这个给这个武汉给西安人争的光啊，因此呢这个叫西安的这个了不起的一位女性，跟艾小明啊跟方方氏啊并列的这么一位女性，这个角度关注她。还有位苏小康说呢啊，众人不能发声啊啊，这个时候他敢再说话，这才叫中国的好声音啊，也是这种评价。荣伟先生你怎么看啊？
哎，你这个首先我也非常欣赏这个刚才老吴的这句话叫附庸之恶，这句话我觉得是
附庸之恶
一语中的啊，我非常赞同啊。那么先谈这个江雪呢，江雪呢可以说呢我跟他还有一点一面之缘，因为他以前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的尼曼基金啊，2018年他离开的时候呢，他跟我联系到纽约呢，我还请他吃个饭，然后他说
是这个，我还不知道他是尼曼的关系，那是小师妹啊。
尼曼基金问，说明他呢，他尼曼为什么尼曼基金请他来了呢？他就是早年很著名的一位调查记者，他在国内参与过很多维权的调查，对维权律师的这个新闻报道啊，包括这个汶川大地震啊。包括他最出名的事件就是叫黄蝶案，对吧？所以小平刚才没介绍，因为很多观众可能还不一定知道江雪的来历，所以他这一次能够起来发声了，就是这个成为真正的中国好声音啊，这是有渊源的啊。他原来就是一直就是坚持在中国这个维权的第一线的，所以他这个日记啊，他这个长安十日，就是我说的他跟他人们称他为是。西安的芳芳，我觉得他更适合我这本书，我们出版的这本书《在武汉日记》，这是我们在纽约刚刚出版的另外一位写的真实的武汉这个疫情期间的真实经历，就是当时的一点一滴，因为芳芳很多通过这个网络的传播给他的信息，所以这个江雪他就是当场那十天，从第一天封城一直写到第十日。写的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细致，而这个他这个日记为什么受到很多这个不但是国内的也是海外的一致的认同赞赏，不但是真实，另外我觉得他在他的这个日记里面反映出来这个更正好跟孙一安反映所谓的底层之，我认为他反映出来的是底层之善，我们中国民间社会在他的笔下我看到了很多正能量，很多进步的元素，这个就是未来中国走向民主啊，走向宪政民主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这个看到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怎么样互助， 他们怎么样从事公益。所以呢，我刚才我觉得小平给他介绍的时候，我是否要是否觉得要纠正你说那些志愿者，那些是否是真正的志愿者，什么阻挡了人们，还是殴打了那些什么馒头的人，这些志愿者是我觉得是打问号的 question 的。因为什么呢，就像很多刚才其实就是孙燕他自己知道的，他戴了一个红袖章他就不得了了，这个红袖章就代表一种权利啊，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问题啊，就反过来就说呢，这它代表了就一种恶政，恶政啊，就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上梁不歪，上梁不正下梁歪，就上行下效。你这个政人，这个中国的恶政的一个标志，他的权力是永远没有限制的，不管他是大权小权，他拿了大权，为所欲为；他拿了小权，他同样也可以为所欲为，在他这个权力的范围内。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中国的这个一种恶政，它的标志性的啊，权力没有任何限制。你呢，在美国他也有这种警察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保安，他有权力，但是他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他不可以为所欲为。假如说他在执行刚才就是说你说的执行什么他的职责的时候，他说无缘无故去打人，那可能他就要被判刑。所以呢，原则上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问题啊，所谓的恶，最主要是制度的恶，而不是说人性的，或者就是它天然的就具备了这种恶。而且呢，你刚才提到这个孙燕，孙燕在，我觉得我有一个微信群啊，微信群叫思想者沙龙，都是一些大 V 啊，还有国内的、海外的，啊，也不同的这个公共知识分子，最近一直在讨论这个底层之恶的问题。而且其中有一位还是一位外国的小女生，九零后，他们介绍的，她因为汉语很好嘛，哎，我觉得她一语中的，她认为这些人啊，就像孙燕这些人啊，他就是一个叫伪知识分子，他所说的底层人，
等一下啊，这个孙燕啊，荣伟先生啊，孙燕的说，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啊，这是我们刚才引起关注了啊。
哎，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下个话题，就是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啊，这个江雪这篇文章在海外媒体呢，我想找一些对他有批评的意见，真的很难啊。但是呢，批评孙燕安的这篇文章呢，啊，那就观点就很多了，包括你说的你的那个微信群叫思想家的那个啊论坛好像是啊，或者叫我也在里头，嗯，
对，你也在里头，
对啊。另外，孙燕安先生在另外一个群里头，我跟孙燕安先生也在另外一个群里头，对啊。这个大家呢，另外一个群里头有一位啊电影方面的专家，我就问他，我说您知不知道孙燕安先生？他说知道啊，一说然后说他拍什么电影，我说，然后他马上我更没问他这个底层之恶，他就开始跟我批评这篇文章了，这篇文章了。所以说很大的反差是江雪是一路好评，孙燕安争议巨大，所以说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荣伟先生你先讲啊，嗯。
哎，这个问题呢，刚才你好像我们私下里的这个，
包括你的你们家的，
这个我的老弟荣建是在，
你的老魏荣建是极力的推荐这篇文章，
对吧？国内包括其他公知，我觉得呢，这个有一个认知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在国内和国外它语境不同啊，国外呢，我们一般是站在这个民主进步啊自由这么一个大环境中。啊，受到这个西方进步主义这个影响，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追寻的是每一个人格的平等。你说底层，那底层代表什么呢？你就是高层吗？那底层怎么样呢？你底层就是又应该被歧视或者被贬视吗？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国内呢，我觉得他们看这个问题呢，他们一方面是看到这种现象，但是呢，在这个问题的分析评价中呢，我觉得他们站在的立场上呢，我觉得跟海外呢有不同的这个出发点呢。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国内呢，他把这种恶呢，就是简单的从一个表面现象去评价，没有把它联系到这个恶背后的实质。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国内那个环境啊，这种教育啊，就是比如说。他们提出这个前不久就是搞过什么低端人口，北京驱逐低端人口，那个这个海外是一片哗然，但国内 据说当时也有一些公司，他们是赞成驱逐他们的，在北京的啊，我说是北京的。而且呢，我回去的时候呢，我曾经回国，前几年回国，我也很惊讶。比如说我到了深圳这个机场，深圳机场它就有两个出口，啊，比如说这个是普通旅客的，那边呢就是我们美国人叫 VIP， 但是他们非要把它写成高端旅客进出口。为什么叫高端？那我们就成低端了吗？所以他在用词上他们不在乎这些，所以他天然的就把人分等级啊。这个就是实际上呢，也是49年建政以后，中国这种专制文化造成的这个痕迹。人分九等啊，地府反官又什么啊？你知识分子也是臭老九啊，对吧？所以这种观念啊，我觉得我们公共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虽然他们也有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在文化观念上没有彻底清除这些专制文化的痕迹，所以天然的保留了。啊，像对这个孙一安提到的底层之恶，为什么要分底层、高层、中层呢？你这个在我的微信群里面，王江松提出有底层就有中层就有高层，难道还要分一下吗？恶就是恶，恶的本性在我看来，它在中国这个恶的本性就是制度之恶，专制制度的是恶的最大根源，所以呢，造成了、
啊、我们听老吴。啊，老吴，你这个你也听到荣建先生的这个评论了啊。那么确确实实，这个像刚才荣建我提到，荣建是极力推荐这篇文章的，而且是啊从好的角度去推荐。那么荣伟先生呢，跟他的啊兄弟之间的评价就有很大的差异。那我也听到一种观点啊，就是说这个文章啊是选择性的愤怒，选择性的愤怒啊。还有这个，我估计就是你说的这个王先生的观点啊，他也说过，就是说。作恶有大有小，有主次之分。那么你这篇文章等于是抓大放小，抓次放主，抓果放因啊。吴先生你怎么看啊？
荣建先生呢，他是让大家来正视这样一个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提醒大家关注这篇文章，关注这些现象，他是有他的一个视角，这个我就不做评论。我关注的呢，就是他把这个底层之恶限定在这样一个这么一个人群之中，它是一种片面的深刻，而且呢，他把底层的这些过案现象呢，这特别容易激起公众愤怒的这些现象呢，锁定在这样一个底层这个概念上面，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误导了大家。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部分文化人一个共同的错误，从民族性、从人性里面去找这样，去放大这些问题。传统就是传统文化就是吃人，旧社会就是黑暗，所以你就要把旧社会有关的一些权贵们打倒了，新的东西就会出来了。其实像司马迁，他写《史记》的时候，他就设了一个酷吏，他就把这些底层的、拥有公权力的。不带有共产力的这样一些人，他把他放在一起，把他们的罪恶给他记录下来，写入史记。他不用泛泛的这样一个底层的概念。其实底层以前卢建荣现在就写过底层的这样一个政治，底层的关怀，他讲的是这样一些才身处底层，没有得到社会关注，同情工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底层政治、底层社会的文化问社会问题。那现在这一篇文章显然是对整个社会有非常大的误导，它一定要区分更多的底层。比如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如果有宗教关怀，如果有民间志愿者，真正的民间公益志愿者，以前现在都被打散掉了，这些人已经不存在了。宗教组织在很多历史的苦难时刻，他们都起了非常大的关键性的作用，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这些力量被政府把他们解构了，使他们不能发挥作用。这样的话，他们雇佣的这些人都可能是那些朝阳群众，是这么一些人，他们本来就依靠在权力方面，有些有可能还是黑社会的成员。撤迁，因为他们跟公安、跟这些街道都在一起忙撤迁，以前那些事情都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所以这些人成员非常的复杂，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底层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用了一个附庸，他是公权力旁边的那一些乌合之众，这些人是附庸之恶，根本就不是平庸之恶。所以我是非常强调这一点，不要从人性上找问题，一定要把所有的焦点这个时候要锁定在与公权力有关的这个问题上面。当然这项一些问题
okay,
文章提出来了是有价值的。
OK,啊，这个时间问题我们不能够继续往里掏啊，越掏就文化学者来说可以掏出2000年啊5000年的一些啊里面的糟粕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个现象啊，就是不管你这个江雪的这个文章啊，你写底层之上，还是写这个制度之恶，还是对政府的批评，还是啊孙义安的写底层之恶，全部给404，这又是为什么？这个文伟先生。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制度之恶，这个实际上我从孙义安这篇文章里面，就是我觉得他是否有别有企图。刚才我不是说到有人就海外就有人评论他是做投名状啊，因为为什么他在这文章里面提到的那些所谓的底层制，特别是提到49年以前抢别人的土地啊，什么文革去打砸抢，这些什么事谁造成的啊？是谁让他们这么干呢？啊，老毛当年就是搞这个什么农民运动，实际上他自己也称就是痞子运动啊，就是到地主家里面去，什么把他财产分了，把他老婆睡了，这个他这个以前那个湖南运动考察报告里面都有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呢，这个他这个实际上用中国一句话在甩锅或者叫洗地啊。你跟这个底层之恶，你这恶的根源在哪里，对吧？而且呢他特别提到有一个现象，这种现象在美国是从来没有发生，而且在我看来有时候我回去啊听他们讲这些事的话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一个老人摔倒了别人不敢去扶他。我们经常在视频上看到，假如你扶他，就有因为就是南京有一个什么案子，他扶了他送到医院，结果被他告了，你说这个你扶他，你是把他摔倒了，结果去法院一告呢，他居然赢了，他要赔他50万60万，这种事情是完全是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我在亲眼看到在马路上我看到一个人被车撞了，大家都上去给他做人工呼吸啊，做什么，这天然的一种人道主义的关爱，在中国没有的，这经常看到。还有我前两天
你让这个老吴关于这个问题404的问题给大家，
这个就是制度的问题。
你让他说两句，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好，
这个文章被封呢，它是有些是地方政府，比如西安政府，它通过这个网信办来公关造成的，因为这个会对他们这个政府地方政府造成负面的影响。有些呢是网站呢，它的网站自己害怕这些东西引起了一些震荡效应，网站自己封。有些是中央高层，直接的网信办直接封的。所以这一次江写的文章有时候放出来，有时候封，是不同的力量呢在后面就发挥作用。但是现在全部把它封杀掉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这个话题被炒作起来，被放大，使大家看到更多的问题。无论是怎么讨论，结果矛头最后都要指向中共政府，很多的作为方面他们是失职的啊，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我问这个荣伟啊，这个孙先生写这篇文章啊，他觉得他也冒了一点险，他结果竟然没人说，因此呢他要学 iPhone 老子到处说，也显出了某种勇气啊。我给你30秒回答这个问题。
他就是做投名状，我觉得一句话，他这个好像是我看他微信群里有人在说他，有人批评他拍了一个什么电影叫杨靖宇是抗日英雄，人家说中共有没有抗日都是个问题，然后他就大骂人家。骂人家是什么什么是奴才啊，什么什么日本走狗啊，就我觉得这个人的这本身就是在价值观上就有问题的，所以他这个目的就是做投名状啊。
好，
这就是我一句话。
好，谢谢啊。今天这个十四大家谈呢，两位嘉宾的观点呢都代表他们个人啊，不代表美国之音。这是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欢迎大家下次收看我们的节目。